咱们这个原味出口啊，终于时隔多长时间跟大家见面了？
上回是不是聊日恐三部曲的时候呀？这个主要怪我，因为那啥，因为去年我得从十月底十一月份好像就一直没更新了，然后一直到前阵子有一月份了我才恢复更新。主要是我这边就播客割了有两个多月，好多人问我说你是不是不做了，我说不可能还做呢，放心。
非常不错，我觉得在这期节目开始之前啊，还是可以先跟大家说一说，大家可以去，哎呀，这现在大川和小米开始就是当老板了是吧，做生意了，跟我们听众们介绍介绍。
行，那个我和小米因为那段时间没更新，主要是我们俩做自己的那个文创 IP 去了，然后做了一个原创 IP 的各种文创产品，然后目前呢各种的产品都已经落地了，反正挺多的，有这次过年做的对联，还有红包，还有一些年历的挂画，然后包括普通的冰箱贴呀、手机壳这些，还有包，哎呀，我们的包卖的特别好，我们的那个帆布包卖特别好。
这个大家可以在我回头在这期节目下面啊，这个给大川做个宣传，然后大家感兴趣的喜欢的可以去看一看，去可以买来送给朋友啊，就是非常好看的礼物。
就我身边好多朋友啥买来也是送朋友的，反正反馈都还是挺好的。如果就是说哎想买的话可以先来找我啊，因为我现在网店还在筹备呢，就是得存点内容才会开起来，所以目前来说如果想买的话就可以直接私聊我，找我就行，当然售后肯定是没问题的，这个大伙就放心就好了。
我们就言归正传哈，为什么开头说点稍微开心喜庆的事儿呢，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电影啊非常非常的压抑。其实早期的港片里面有好多类似于这种案件的，要不就是塑造一个极端的变态，要不就塑造一个非常厉害的神探，但是这里面没有什么太多的明星光环的这种特别厉害的人物，都是一团乱一团糟，最后造成了这么一个悲剧。大家也可以看到标题啊，我们今天聊这个巫术机密档案，非常的可怕。
巫术机密档案，大家如果看到各种营销号或者是电影的这个那个影评节目，都会说这部电影是极尽的癫狂和疯癫的一部电影，而且特别黑暗和压抑。
我先说一下这个机缘啊，就是因为有一次我看了，无意中看到这个电影，其实之前我没看过，我前两个月看过一次，然后因为我们做这期节目我又看了一次，一共我就看了两次，我之前从来没看过这个。然后呢我就看完之后就过去了，突然间有一天我看到在某群里面大川好像也提了一下这个电影，我说诶，我说你说你看看这巧不巧，咱们就一块儿，要不就一块儿聊聊这个电影。我感觉大川是不是当时也没有太感兴趣想聊这个，就是被我说了一下，感觉那就试试吧，坐坐吧，反正也聊不出个啥花。
对，因为什么呢，这个电影其实我很早之前就知道，但是呢我只零零星星的看过一些解说什么的，因为咋说呢，就是虽然我爱看港片，但说实话就港片那些什么犯罪片，什么雨夜屠夫呀，或者是什么人肉叉烧包这些，说实话啊我真没看过，但是小米同学他对我说这些变态的片子他全部都看过，所以我就特别震惊嘛。然后我前阵子也是看见了，又看见有 B 站给我推那个巫术机密档案这个电影，我说那我自己找来看一遍吧，然后我就看了一遍，看完以后多少还是有点受不了的，然后那天就在某群里面我就提了一嘴这个事儿，然后老段最近也看了。
对对对，而且再补一句，就看这个电影啊给我一个回忆，就是我想起那部叫恐怖机，你就看过那个吧？
哦，那必须看过的。对，
哇，就是那个气质好像有点像，就是用娱乐的话讲不知道拥护什么。就是一切都是感觉怎么回事儿，怎么就这人就变得这么变态。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巫术这个就这个片子啊，就是会让你感觉就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家庭逐渐的就开始走向了一个崩坏和彻底崩塌的这么一个地步。而且你会发现就是这个电影，就是说你仔细想一想这个电影啊，就是里面那个主角就是郑则仕演的主角，他的一系列的所作所为导致后面的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其实我个人觉得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它是有可能会发生的。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片子看起来它没有鬼没有神，但是会让你觉得挺可怕的，说实话。
大川说了一个关键词哈，我不是特别的赞同，就是本来挺好的一个家庭，我可不觉得他们这个是一个挺好的家庭。
至少表面上吧。
对对对，早晚会出事儿哈。那我不如咱们就开始由大川先大概哈讲一下这个剧情。我觉得这剧情不复杂啊。
对，我得大伙大概讲一下吧，就不会长篇大论了，好吧。这个电影其实它开场的时候，为什么我说这个家庭很美满呢？是因为它开场的时候营造出了一种特别美满的假象，就是我们的主角叫吴周翔，也就是郑则仕演的。郑则仕他是一个煤气店的一个小老板，然后呢看的好像是哎，生活很幸福，有个很漂亮的妻子，而且有一个很可爱的女儿。这个地方其实女儿和他的母亲也出场了，但是呢这两个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问题就在于他这个妻子其实挺嫌弃他的。因为这部电影开头的时候他醒了以后给他妻子脸上亲了一下，然后 他妻子特别嫌弃的擦了一下。
第一次亲可能还好嘛，这个叫什么 morning kiss 啊，对吧？这个第二次亲就顶着大鸡蛋，哇塞，这个蛋黄亲的一脸全是黏糊的，这对吧？这谁不嫌弃啊？
对，而且就是说，开头郑则仕在吃饭的时候，因为我们都知道郑则仕很胖，是吧？他为了演这个吴周翔这个角色呢，又增重了20斤，所以他开头的时候吃饭的那个样子也是表演的是像猪一样，说实话真的像猪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就没有不尊重的意思啊，但是就是他有点过于的夸张的去表现，然后他每次那个声音和动作，然后包括我虽然知道他是在逗他女儿想让他好好吃饭，能感觉到他跟他女儿的关系特别的好，然后他女儿也跟他非常爱他的爸爸，但是我觉得那个这种温馨的气氛让我觉得我很少见到这种温馨气氛特别的不适。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等会儿他上班以后到了他的这个煤气店里面，然后他老妈给他说你记住你和你老婆的这个结婚纪念日，你忘了吗？去年他因为这个事儿生你气生了一个月。然后这个吴周翔呢就又拿了很多钱出来说要给自己老婆买礼物，然后他母亲就问他说你买礼物用得着花这么多钱吗？然后吴周翔说啊，不是啊，这个钱我要给他乡下的那个爷爷的外孙在盖栋房子。然后他妈就问他说你去年不是已经给他盖了三栋房子了吗？你这么看啊，就能看出来吴周翔这个老婆一定是有问题的。我觉得大伙应该都能猜到是什么原因了。
而且这个我觉得啊，这个电影在开篇的时候给了他的老婆一个性感睡衣的特写。
哎，
然后呢从这个男主郑则仕演的这位哈，他从外观和整体的这种气质形象来讲，他可能在本地即使有点小钱小资吧，可能也不太好讨到本地的老婆啊，在那个年代。所以呢随着他到店里边，他的妈妈跟他说你这个大陆什么老婆什么的，你就会发现其实他应该是找了一个大陆的老婆，且这大陆老婆很好看，但是呢他可能需要在香港身份。这里边我们就可能可以去脑补一些东西了。但是给了他这个性感睡衣，我就觉得已经就是一般在镜头语言上来讲哈，就会预示着就是这个女生她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啊。
他后面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直接说了吧，他说他回家以后就发现他老婆真的偷情了，就是和我们之前说的是想的是一样的。然后炸裂的一幕就来了，就正常来说男人一定会非常的生气，是对吧？然后他说了一句，他说你们别在客厅里面坐了，进房间里面坐去吧。我靠，就是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就是我已经觉得啊，这个男的可能也有点问题，就是说不好听点就是挺窝囊的，说实话。
是是是，太窝囊了。其实我一开始以为他第二次进去的时候会稍微的那个又那什么，他第一次去的时候说进去说你们把衣服穿上啊，然后呢第二次进去说你们这别站着，浑身大汗的，你去进房间里面会舒服一点。但是我相信现实生活中是有这样的窝囊废的。
是可能会。
这在很多案件里面会有这样的啊。
对。
而且我之前看过一个案件啊，就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一个男生，然后他可能找了一个在夜总会上班的一个女的啊，然后俩人可能坠入爱河就结婚了。然后他说那你别做这行了吧，但是男生又挣不了多少钱，然后女生有一天突然间提议说哎，要不那我继续干老本号，咱们还可以有些收入，然后他老公同意了。 然后最后又享受着他老婆挣的钱，但是呢他又不想继续这段爱情，他又会觉得有点被绿的这种感觉，最后他杀人了，把他老婆也杀了，就这么一个事儿。其实这个大陆很多的这种案件也会有。
对，而且香港的一些这种片子里面这种类似的情况挺多的。而且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主角吴周翔啊，吴周翔他在出去以后，他在给自己的老婆找理由，就是说没理由呀，我对他这么好，他不可能绿我呀。哦，一定是我今天回来的时候忘了买酱油了。紧接着他又自言自语，他说啊，那买酱油应该买生抽还是老抽呀？然后他又给了自己一巴掌，说，哎，你真笨，你两瓶全买了不就行了吗？就是他在拼命的给自己找补，就是说他老婆不可能背叛他的。但是呢，眼前的一幕都已经是真实发生了，已经。
而且到楼下时候，这个镜头语言哈。问那管理处那大爷说你是不是勾引我老婆，管理员说我是想过但是我没做过，这个还是不忘有一些诙谐幽默的桥段。
但是你从侧面可以就是说证明，就是他老婆的在私底下的一些言论确实不太好，就是私底下大家的风评确实不太好。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啥，就是这也是历史上真实的一个时期，就是那时候的很多的所谓的大陆人去香港，尤其是很多的大陆女生，就为了说在香港立足，很多很多都会去选择去做站街，去夜总会，或者是像这个吴周翔的老婆一样嫁一个香港男人来得到香港的身份证，很多都是这样。对，然后当时普遍的香港人对于大陆人的这个态度呀，还有各方面其实都不是特别好，就知道你是大陆来的女生以后想到的就是说啊，你是不是干内行的，就那个时候其实很多都是这样的。
没错没错。
那往后说啊，就是这个剩下的这一系列的镜头语言呢，就是描绘的是吴周翔一个人在城市里面逛了一天，又是吃又是漫无目的的来回走。然后这个镜头其实有点像就郑则仕有一个特别经典的一个点烟的镜头，你见过吗？
哦，我知道那个特浮夸啊。
对对对对，给的那个镜头的这个角度其实很像他那个经典镜头了，
就甩手的、那个、
甩手点烟那个、
啊、
其实让我想到那个蛮像的。
其实这里边有好多镜头语言特别有意思、比如说他从地铁站出来之后，背后有一个 Marlboro 的那个香烟的广告、然后包括他从他旁边过去的飞驰的摩托车，这些都是预示着他身边都是那些钢铁真男人，然后他在整个的这个氛围环境下，他就是一个弱小的窝囊的这么一个男人，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因为后面那 Marlboro 都是白人、
啊、对对对，
然后牛仔帽的那种啊，不是男人的那种，然后旁边还有一个飞速驰过去的这个摩托车，就非常能代表速度与激情那种真男人、啊，跟他的这种 loser 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吴周翔这个人呀、啊，就是他是个好人，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一定是个好人，但是呢，就是他的这个性格问题可能也是导致后面一系列事情发生的一个源头吧，我觉得。那继续说啊，他那个小学同学冒出来了，就说我们去酒吧里面喝一杯吧。他这个同学玩挺花的，从他们的这个言行能感觉出来他这个小学同学应该是男女通吃的。胖子还问他说这些人怎么都这么开心呀、啊？然后他这个同学说你只要别想那么多，那大家就都很开心了，完全就是得过且过吧，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那种心态。这时候他那个同学去烈焰去了，这个时候来了一个算是我们这部片子的女主角吧，就是关咏荷演的这个方妮。这个方妮过来以后直接坐到了这个吴周翔旁边，我记得好像是因为那个吴周翔给他点了杯酒吧，是吧？
对对，说我给你买单啊。
然后吴周翔还说像你这样的女人啊，我以前是从来都看你们一眼都不看。就这个时候那个关咏荷演的方妮就非常生气嘛，本来想怼他两句，但是看见了他这个钱包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钱，其实吴周翔还是一个小资的。
对，
因为他那个瓦斯店，因为他本身人不错嘛，所以他瓦斯店的生意特别好。但是呢这个时候方妮看到他钱包里面的钱的时候就开始动歪心思了。这个方妮应该也是那种反正那种古惑仔吧，其实就古惑仔，我觉得
就是他属于那种混夜场的，他什么生意都做，估计他那个衣服一打开了卖点什么小药丸，或者是帮谁评个什么事儿，他从中抽点成，他是干这的，赌马外围什么的都估计都做。
对，然后他又开始引导那个谁了，引导那个胖子了，说你老婆都这么对你了，你难道不想教训一下他吗？那这个时候胖子其实他还是有一定的理智的，其实他没有 他没答应的。然后那个方妮就直接说没事儿，我帮你叫人。然后方妮前脚走了以后，后脚就把那个谁领过来了，就是吴启明演的，应该是他的男朋友吧。
嗯，不好说，反正长得挺帅的啊。对对对，
那个是吴启明，吴启华的弟弟。
我都不知道是谁，我就第一猛的一眼一看，我以为是吴启华，但是不是啊。我说那就长得太像，没想到他俩是亲生。
他演过那个什么，他演过大时代里面那个丁蟹的儿子嘛，丁义蟹还是丁立蟹来着，就是当律师那个，就是他演的。而且还有一层关系啊，说个题外话，就是这个吴启明啊，好像是不是那个谁吴耀汉，你知道吧？吴耀汉好像是吴启明的舅舅，就是那个演那个五福星特别搞笑的喜剧演员嘛。吴耀汉，他是那个吴耀汉的这个外甥嘛，就是这么个事儿。然后这个时候嘛，方妮就把吴启明拉过来了，然后给他说，这个胖子要找人对付他老婆，你去找点人，意思就是他中间收个中介费。然后这时候胖子已经喝多了，完以后等他们找到胖子的时候，其实胖子已经神志不清了。然后吴启明就问他说，哎，你是不是想找人对付你老婆呀？然后胖子说，啊，给我做掉他们，我要做掉他们。然后这个吴启明就说嘛，就说，哎，你那个老婆照片我看一眼。然后打开他钱包，看见他老婆有，就给他说你钱包里面的钱不够做掉这两个人，那这样吧，我先收你个定金，然后等我把这事儿摆平以后，你再付我尾款。但是这个时候的胖子已经喝到断片了，他完全都不知道自己说的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咋说呢，喝酒误事吧，我只能这么说，就是你少喝点酒，这事儿就不会发生了，顶多就离婚嘛，是不是？
对对对，而且这人拿了钱走了之后，那胖子的这个还在地上嘟囔说，做掉他们，给他们买好多酒灌死他们，就是他还补充了一句，其实根本就理解错了，他最后补的那句才是他的真正想表达的这种发泄的气话。嗯，
对，但是这些人根本就不会管你这些东西，他们还才不会管你是清醒的还是不清醒的，就只能说你给我钱了，那我就去给你办事儿，是吧？
哎呀，其实这有点儿，就是他也没明显的知道这个当事人的意愿，而且也不签个合同什么的。他其实就是有一种，就是说，哎，我收了你什么10万块钱，然后我给那边，我自己拿9万，我给那边1万块钱，我说，哎，这胖子要干一活，剩下80万你找他。他从中他这9万他就跑了，跟他没关系了。他其实这俩人就是为了挣这点钱。
对，
就把人双方都给卖了。
这俩人挣的就是个中介费嘛，说白就是这个。
对对对
对
啊！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其实他们效率挺快的。第二天等那个胖子回家的时候，跟他老婆和那个奸夫，哎，也不能说对峙吧，就是他回来以后，他甚至都没有大发雷霆，然后他老婆还坐在他旁边，还推了他一把，说：“你能不能稍微生个气啊？”就我感觉就是，连他老婆心里面都说啊，我都干了这事儿了，你都不生气的吗？对不对？关键是，那个奸夫还当着胖子的面还和他老婆在飞吻，然后说我们下次打电话再见 call me baby 就是这个场面特别修罗场。然后紧接着呢，就是等那个奸夫出门的时候，突然被人一脚从外头踹进来了。然后怎么的，那帮人动作效率特别快，其实是吴启明找了两个越南仔过来去干这个脏事儿了。这一番打斗下来呢，就是奸夫死了，然后那个胖子的老婆也被杀了，然后那个越南仔本来想侵犯那个胖子的老婆呢，结果也最后还是一刀把他给杀了，而且杀的那个手法和手段特别残忍，而且现场给到那个鲜血飙的基本上就全飙出来了，飙了那个胖子一脸。
对对对，没错。哎呦，那个其实是我看这片第一个觉得，哇塞，这片太凶了，真的太凶了。
我能说一下就是那个越南仔是怎么杀他老婆的吗？就他不是那种啊，他不是就我们想象中就是抓住一刀捅死，或者就是说从后面勒住一刀把脖子抹掉，他不是这么杀的。他是那把刀呀是给插到了那个墙上了，然后那个越南仔摁住他老婆的这个头发，把头往上一摁，然后拿那个，然后再把头往后一滑了，直接给杀了。就他不是那种的正常杀人，他是表演式杀人，让你会感觉这部片子一方面很颠，然后另一方面你会发现这些越南人杀人是当玩一样，你就会有这种感觉。那后面呢，胖子肯定是要去报警是吧，然后报警完了以后，其实报警以后你会发现那时候的香港警察也非常的，你说无能也好还是说腐败也好，反正就是说他们在录笔录等等 方面你都会觉得非常的不正规，而且对于胖子来说也没有什么耐心，这已经是一起很严重的杀人事件了，但是他们明显没有什么太大的耐心，只有那个谁，那个文督察，也就是李修贤，李修贤在里面演的又是警察，就警察专业户嘛。文督察还算是比较冷静的，就分析了当前的情况，然后让胖子先回去了，结果回去以后，这后面的一系列事情就开始发生了。这帮越南仔的老大就是总演打手那个小胡子，
叫王龙威，我查了一下，
哦，
这位是49年生人的，
建国那年生的呀，
49年7月14号生人的，嗯，岁数也不小了，
嗯，对，他作为这帮越南仔的老大，就把那个胖子和吴启明一起都抓过来了。其实吴启明你别看他当中间啊，他中间也没讨了好，被人打的妈都不认识了，真是，
我觉得该打该打。
其实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就是 这群人是不讲道理的，就是这帮越南仔的老大问胖子说，你是不是在警察局里面把我俩兄弟供出来了，然后那个吴周强说，我没有呀，我完全没供出来，就你明眼人看得出来吴周强他是没有撒谎的，但是你就听这个老大他在自顾自的说自己的一套理论，他说啊，我就当你是无心的，就是对面说我没有那个出卖你小弟，然后这边说我当你是无心的，各说各的呗。紧接着他又开始勒索，其实那80万并不是说一开始的那个杀人的那80万，而是这个越南仔老大要勒索吴周祥80万，然后说我那俩兄弟现在要跑路回越南，你也知道现在越南的这个国际局势不太好，他们要回去的时候是很困难的，所以你要给我80万给他们当跑路费。
是的，尤其是那个年代好像因为会有那个自卫反击战嘛，所以那边好像遗落了很多在这边还做一些暗下的这种犯罪的地下这种越南的黑社会和打手挺多的。
而且当时的时候香港其实是有比较多难民的，越南难民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你如果看过赌神的话，就赌神第一部的时候高进在那个列车上不是被那个歹徒袭击嘛，然后那个谁龙武过来救他的时候，龙武在和一个打手搏斗的时候，那个打手看见龙武胳膊上那个蝎子纹身了，因为龙武在赌神里面的设定是参加过那个越南战争的，是一个老兵，然后那个打手就用越南话给龙武求饶了。所以说在当时的时候香港是有很多的这个越南难民，而且香港的很多的犯罪的这些犯人基本上都是这些人犯的。那我们继续说回来啊，就是80万那怎么办呢，这个吴周祥只能去想办法去筹这80万了，然后房子呢他也卖不了，因为人家说这是你和你老婆的共有财产，你得把他的这个死亡手续办完以后你才能对这个房子做抵押。结果没几天他的瓦斯店就是那个煤气店就被这帮越南人给烧了。那烧了以后怎么办呢，胖子只能去乡下，哎，我记得他去乡下的他那个房子是想躲一躲是吧，
对没错啊，然后没想到被他的朋友给占了，
他才进他那个老房子以后就被人打了一拳，然后结果他旁边一看他那朋友说，哎，不是不是，你打错人了，这自己人。然后他这个朋友啊就是里面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人物，我们就叫他二弟吧，因为他应该就叫二弟。为什么要叫他二弟呢，是因为他的大哥就是任达华演的，就是这部片子里面的核心人物程峰，
他中间还有一个大弟，
对，他这个二弟和这个吴周强呢有交情，然后呢他老家的房子呢就是他那个二弟就暂时用了一下，其实呢就是要和他大哥由任达华演的程峰他们几个人去干一票大的，他们要杀，哎，好像是要杀一个政府官员，还是
政府官员好像要抢一笔，这帮应该是就是本地的巫术帮，
因为他们是参加过这个越南战役的，所以呢他其实应该算是，他其实应该是大陆人，应该是因为巫术这个词呢我查了一下，巫术在粤语里面其实是对于一个人贬低的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很蠢很笨很傻会是巫术，但是呢在特定的情况下他会去形容大陆人，跟我们就常说我们看那个周星驰演的赌圣他就是大陆过来的，然后你看黑社会看那个树大招风里面对于大陆人的称号是大圈仔，其实是一个意思，差不多都是一个意思，对，所以他们应该是大陆人，然后在越南待过。不得不说啊，任达华才出场的时候真的很帅，真的就是他真的很帅。
接着你这说，我觉得他那个二弟啊，他们不是都在这村里，他不是把他房子给占了吗，他们 刚刚大川说他们有交情，我认为他就是小时候把他欺负大的啊。这哥们儿肯定是从小就欺负他。
对，有可能霸凌嘛，胖虎嘛。这中间要说一个可能就是说比较细的一个事儿，就是这中间程峰的二弟曾经和程峰发生过口角，就是你明显感觉就是他这个弟弟特别想在他大哥跟前去出出风头，或者就是说让他大哥觉得他是可以的，因为他们这中间有一个应该是算是他们的那个大佬吧，然后说你弟弟这个能力不错，你让他也参与吧，然后程峰说你别碰我弟弟，别让他参与这些事儿。
对，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弟弟了，所以我不想让我这个弟弟再受到一些危险。其实这个弟弟就相当于他想在大哥面前证明一下自己、
哎、
啊，我也不小了，我不想一直被保护着。然后那哥们儿呢属于是他的战友，对，应该是黄锦荣是吧。这大哥早期演过好多特正经的也特不正经的，反正挺有意思，比如说那个我记得好像什么开心鬼还是什么系列，他演一那种傻了吧唧的那种教练什么的，好像有过这种啊。然后之后也演过一些特别正经的穿着西装的，
但我看他演的都是不正经的。
是吧
sorry， 当我知道他是白娘子的老公以后我都震惊了。天哪。说完这个以后呢，他的程峰的二弟也知道了胖子经历的这些事情，意思就是说那我就帮你摆平呗。其实他也不是想帮胖子，他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样，他就是想在他大哥面前证明自己，我是可以的。
对，机会来了，你看你不是你们的事不让我证明，那我必须得用自己的方式找个事证明一下自己。
但是呢，他没想到这帮越南人没人性的。
我操，那个电影院那场戏真太那个让我就是我觉得太凶了，又是太凶了，这是让我觉得第二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场景啊。
嗯，再说一下啊，他们来到了电影院里面，约的就是一个小电影院里面，吴周强坐那儿以后，然后那些越南人就过来了，就问他你钱呢？啊，吴周强说没带。啊，这个时候的程峰的二弟就在后面拍了那个越南人一巴掌，说你把人瓦斯店都烧了。这不止80万呀，你们做事不能这么做呀，你们这没人性呀。然后他那个程峰的二弟还带了几个人过来，然后一群人就把那个越南人围起来了。其实这个时候就大家会以为就是说啊，是不是这个越南人只有一个人在呢，是吧，还以为就是说吴周强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他可以暂时缓一缓。但是观众朋友们，他们的下一幕就是旁边的越南人直接拿了一个锥子，那还不是刀啊，我记得是一把锥子，直接二话不说，连谈判的可能都没有，一锥子就插到了这个程峰二弟带的这个小弟大动脉上了，那个血哗的一下喷的这个电影院到处都是。
而且那块是做了一个剪影的方式、
嗯、
啊，进行了一些处理，我估计就是过于血腥了。
没错，程峰二弟吓傻了，我去，没人告诉我这帮人这么凶呀，是吧。那下一个镜头切到就是这个程峰的二弟就被这些越南人绑起来吊起来，然后呢越南说有一个刑法啊，就是把你绑起来吊到天花板上，然后呢在你这个腿上的动脉位置开个口插一个主管，你的血就会顺着那个主管一滴一滴一滴的往外流，直到你血流干为止。他还不是马上杀你啊，会让你一直在痛苦和恐惧中逐渐死亡，就这种刑罚很变态。这些越南人他那个把主管插进程峰二弟腿里面的时候，那个越南人甚至还就舔了一嘴他的那个血，好像是，你还记得吗？
哇塞，这就不仅是舔了一口，
对，
而且最后接满了一桶，他还喝呢，光光喝呢。哇塞
哇塞，我当时觉得这帮人疯了吧。
对对对，因为只有一小哥，那小哥就是给他的戏份和就是镜头比较多，就那小哥长得一表人才的、
嗯、
感觉还不难看，但是他是属于那种做的，他是那种最变态的，他就抱着那个血桶喝，
当果汁一样的就给喝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转过来说程峰啊，咱们说的就是也不说那么细了，转过来说程峰啊，程峰这边知道自己的弟弟被这帮越南人抓了以后，其实他们那个代老还一直在劝他说你别这么冲动，咱们想想办法。其实他这个大佬只是说想把这票干完以后去巴西里面，以后就不干了，就金盆洗手了，他这个大佬是这么说的。但是程峰说，程峰就是说不行，我必须得救救我弟弟，然后 这个人啊，就是这个任达华演的程峰的战斗力有多强啊，一个人端着一把 AK 把整个越南难民营全部血洗了。
而且这一部是我觉得他的最高光的时刻，就是他先是一个一个的逐个击破啊，然后一个人单挑俩，一个人单挑一个，反正在外围的这些站着的守卫的士兵全都被他给杀死了。然后紧接着他进入到那个关键的地方，绑他弟的位置，直接就不弹，直接就来一扫射，我都惊了啊！他也不怕，就是扫着他弟弟。
哦，他枪法挺准的，我觉得他真的是。
对，而且胖子都在那地上待着呢，他就那么扫，肯定不可能扫不到胖子的。我觉得这一块稍稍有点假。
他拿着那个 AK 啊，叨叨叨叨叨来回扫，就他弟弟在中间挂着呢。当时我唯一的感觉就是，华哥你枪法真准，我天！
哥您看着点儿。
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在这儿除了胖子被抓了以后，还有那个关永和演的方妮其实也被抓了，在这儿都被这些越南人给抓了。然后这中间呢，中间有一个审问的桥段，就是说这帮越南人的老大说，你现在都已经干成这样了，行，一开始80万是吧，我现在要你240万。这帮人要价就是不讲道理的，结果最后全部都被任达华给杀了个干净。然后那个胖子搀着任达华的弟弟，三个人在往树林里面走的时候要离开这一块，但是呢路上他这个弟弟就已经血流不止，就失血过多已经死了。但是呢在这之前，任达华曾经给胖子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弟弟一旦有个三长两短，我杀你全家。朋友们，他这个杀你全家不是我们看什么各种片里面是威胁啊，他是真正意义上的说，如果我弟弟死了的话，我一定杀你全家。他真的是会这么做的。
所以说这个电影是一个说到做到的这个电影。
对，那果不其然他弟弟还是死了。那怎么办呢？就这个电影里面凸显出了警察的极度的无能啊。然后那个胖子被李修贤他们给抓走了，抓警察局里面以后，胖子就说哎呀，我这个程峰万一去找我家人怎么办？然后李修贤说，没事儿，我安排警察了，不会有事儿的。结果下一个镜头你就看见啊，任达华已经进到了那个胖子家里面了，然后胖子的母亲在墙后面躲着，然后镜头给到远处的任达华正在拖着那警察的尸体。
他的武力值比普通的给的就是保护他家人的这种守卫的警察武力值要高很多。人家是上过战场的，不是一个 level 的，就上过战场的跟普通警察不是一个 level。
对，就是他的这个反侦查能力以及他的观察能力还有他的暗杀能力，而且他本身就是做杀手的，那个你在明他在暗的话你是防不住他的。所以画面一转，这两个警察呢也牺牲了，紧接着就是吴周强的就胖子的母亲和女儿被抓了。然后呢就是就是经典的这个警匪片，就是那个匪徒挟持人质然后警察过来劝降的这么一个桥段了。可是这个片子就会让你觉得他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就是人家正常都是啊，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啊，怎么怎么样，还谈判一下，对不对？而且在这段剧情，我特别想吐槽的一个就是，任达华给李修贤说：“你给我准备辆车。”然后正常咱警察不应该先安抚这个罪犯吗？不应该说行行行，你别激动，我们得准备车，你不应该安抚一下，对吧？但是李修贤一脸正气还特别硬气的说了一句，说抱歉，不可能。
对，类似于对不起，做不到。
对
啊，
对。
而且这里边就是最让我觉得很矛盾的一点，就是他在之前跟那个胖子就说啊，就说这个在警察局就说程峰这人是个疯子，我们可真不能掉以轻心。结果他跟人谈判说他用这种方式
啊。对呀、
啊。啊，就是让我觉得你这个警察怎么当的，你还是个头。你不行你就找专门的谈判专家过来好不好？
对，你要不找一个专业的过来，你这么一句对不起不可能。
真的，我觉得他妈不至于死。
紧接着他妈就是吴周强他妈直接就被那个谁程峰一把从楼上推下去的。那李修贤演的文督察都傻眼了，这不按套路出牌啊。
而且一个人被贴在了玻璃上，如果他给他造成威胁是一定要推下去的。警察在下面竟然没有安排任何的就是那种那个可以拉着就是
那
叫
什么来的气囊。
对对对，竟然没有安排这些。你不觉得就是太草台班子吗？然后再对应你之前说的这人可是疯子穷凶极恶，结果你做的这么的不充分。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当警察和胖子们全来到现场的时候，胖子在车里面非常的激动，然后旁边的警察还安抚他说放心没问题一定没事儿。然后胖子才情绪落下来，结果没一会儿他妈就从房顶上被扔下来，但是他老远看见了，亲眼看到了，怎么办呢？那警察只能示弱了，给程峰准备了一辆车。而且这个时候特别有意思啊，就是他正常演的时候可能就是那个匪徒挟持人质从里面出来是吧，但是不是这样的，就是他用一个床单把自己把胖子的女儿以及胖子把他们仨给围起来了，导致警察在外面根本就不知道里面哪个是哪个。就所以从这个细节上来说，这个程峰他真的是一个经验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杀手了，他真的是就警察完全都看不出来他里面的人到底谁是谁，结果就在一票警察的这个注目之下呢开车走了。
为什么里边能看见外边呢？他掏了两个洞吗？
啊，你这么一说好像真是啊，我还真没有想到这个。
光看地面也不行吧，而且他腿都被蒙着的。
对啊，
啊，他也不知道方向啊。而且就算是我突然间从后边把这个布给拉开了也无所谓吧，他也不会马上就杀人吧。
哎，
这样他自己命也不那什么了。就我不知道大家在维持这个什么，或者在怕啥，或者说这种方式怎么就那么好使啊？
我反正这场戏让我感觉这个世界真的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特别讽刺的是，不但是那个小警察，甚至连文督察都给胖子说：“放心，你家人肯定没事，放心吧。”拍着胸脯说，结果呢？对，人母亲当着人面直接被推下来了。关键是最惨的还在后面。程峰带着胖子和他女儿走了以后，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然后这时候警察们的警力全部都被调走去保护那个政府官员去了，就是程峰他们一开始要杀的那个政府官员都给调过去那边了，以至于程峰带着他们俩跑到一个没人的地方以后直接一把火呀。我当时我看的时候我知道后面的剧情，但我在想真会这样吗？结果还真的是一把火，程峰把那个胖子的女儿给烧死了，活活烧死了。
哎，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没法去展开去聊了、
嗯、
我觉得这也是全篇让我们觉得最不能接受的一个点了、
嗯、
就是到现在各个国家全球的那个在电影审核的方面都好像不能杀小孩。
嗯
啊，就是在影视方面哈，可以有小孩去世或者是他是被害者，
对，
但是用这种残忍的虐杀的方式，我觉得在影史里面可能也都不常见吧。
对，关键是后面有一些情节就程峰还在就这个事儿去嘲讽吴周湘，就我觉得细节我就不说了，大家想看自己去看去嘛，就让我觉得非常的不舒服。而且后面的吴周湘整个人也是一种处于癫狂的状态嘛，就是我当时我就觉得，就是说对于疯子的话，对付疯子你也得让自己变成疯子。
所以我就不得不感叹一下这个郑则仕的演技哈，从一开始窝囊废到后面那个他那个表情的变化、
嗯、
还是觉得这个人狠了起来，他也最后成为了疯子，就是你只能成为疯子才能对抗疯子。
对，不得不说任达华和郑则仕他们俩的演技是真的好呀，就演啥像
是
的，真的。
对，就是我觉得任达华他经常会演一些比较疯或者是比较让人可怕的角色的时候，他那个瞪着眼睛那种呆呆，就是呆呆的木讷的那种感觉，会让人觉得又多了一丝的可怕。你记着吗？这种感觉就让我想起那个《超级学校霸王》里面他演那个
就是那个喇嘛
身上会变长的那哥们儿，
对、
啊，那不是街霸里边的那哥们儿叫什么来的？
叫那个瑜伽大师嘛，瑜伽大师、那个。
对对对、嗯，然后他就每次就是给了他一个那个鱼眼镜头的那个效果，因为他很高嘛，
对，
然后他就会有一个瞪大眼睛那种效果，就让我总想起那个，就很可怕，很诡异这个人啊、嗯，尤其是他怎么着都打不死、炸不死又起来的什么的这种，嗯
嗯，对，而且他这个就是他那种经典的表情，就是没有表情。面无表情的拿枪举着你，然后砰一枪就把你解决了，就这种感觉让你觉得，就是说他演古惑仔的时候，他演古惑仔的时候演那个蒋天生嘛，是吧？ 他演
对对对
他演蒋天生的时候一直是笑眯眯的，我觉得还好，但是他一旦不笑我觉得更恐怖。就有的人不是说嘛，说有的人笑起来特别恐怖，但是任达华是那种不笑的时候特别恐怖，就面无表情的感觉。
包括什么高阳医生啊，就这些、
嗯、
是吧，他都演了一些嗯这种挺怪的这种角色的。
他和温虹演的那个片子，他不是个跟踪狂嘛，对吧，然后一直在跟着温虹，然后反正是变态嘛，那个片子我忘了叫啥了。
然后差不多了吧，反正到结束就是他俩这个两个男主啊，他们互相的这个对手戏，他抱着他烧焦的这个孩子啊，这女儿这种哎呀，反正也挺恐怖的。嗯，这里边有好多，就是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自己去看看吧，我觉得看完了一次可能也不想再看了。我觉得咱们做了这么多电影的节目啊，推荐什么的，就即使是很烂的片子我们都说让大家去看一看，但是这一部我不知道大川，我是不太建议大家去看的啊，就听我们聊聊完事儿了啊。
反正不管怎么说嘛，就是我们聊是聊的，如果你真的感兴趣的话看看也无妨，但我们俩的感觉就是说这片子你看看解说也行，就没必要看全片我感觉。还有就是我想说的一个，就是最后的时候咱说一下，就是邓延成这个导演吧，就是这部《巫术机密档案》的这个导演邓延成，就是香港犯罪题材电影的第一导演嘛。就是我今天早起的时候我刷小红书，然后你知道那个香港那个演员叫吴义匠吗？他特别经典的一个表情特别恐怖嘛，就是他是个光头，然后给到的那个镜头是从下往上的一个仰拍，然后他的一个回眸，然后笑得特别变态的那个表情，你见过吗？
哦，我知道我知道，吴一将是那哥们儿，是那个演追龙里边那个。
对对，演追龙里面给甄子丹
被砍的那个。
对对、
啊、那好多人都那个都翻拍演绎那一段桥段啊，
给那耳朵割了嘛，是吧，给他耳朵割了、
啊、对，
然后前面在九龙城寨里面把甄子丹演的跛豪的腿打断了，就那哥们儿嘛，他
嗯嗯嗯，
他演的那个就是他演的一部电影叫《若沙》嘛，也是这个邓延成的导演的
啊，对对对对，我还看过他那个叫《南洋十大邪术》
啊，对、
嗯，
他在里面演的是一个降头师吧，好像是。这个人啊，这个人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他演这个若沙的时候，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下解说啊，就这个片子我也不建议大家去看啊，看解说就行了。就他在里面演的时候，因为还很年轻嘛，就是你不觉得他长得有点像黄日华吗？
有点，尤其是越年轻的时候越像。嗯，
对，只是你看这个，就这个演员他演的非常好啊，他真的演的非常好，他的那个眼睛就是会让你不由自主的会感觉有一股邪光和凶光，你有没有发现，就这个演员的眼睛就是这样，你把他眼睛挡住，他的这个脸型包括他的这个鼻子嘴啊啥，其实真的很像黄日华，但是你把手拿开，你一看眼睛，然后你再对比黄日华的眼睛，就会发现就是两个人眼睛透露出来的光彩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人
一个就正了，一个就
对
有点邪气啊，这就预示着他们的这个戏路是不一样的。
对，真的真的很吓人，就是他那个若沙那个片子里面就给到那个回眸，你别说啊，就是你要让我一个老爷们站在他面前，他就会来这么一笑，我也害怕，太可怕了。就是他反正香港怎么说呢，就是那个时候有很多的这种类似的罪案电影，还有雨夜屠夫林过云嘛，那个案子不也拍成片子了吗，是吧，
包括那个你说那吴一将就是灭门惨案借种
啊，对对对，
那也是当时有一个挺火的一个表情包，就是因为这个桥段在咱们现在国内有一些案件剧里面也有嘛，就是、
嗯、
很暴力的这种看着挺凶猛的男的，他没有生育能力，
嗯，
就要借一些兄弟，还有什么强奸终极篇之最后羔羊啊，什么香港重案实录之西环浮尸
啊，
这些基本上都是你一听就知道，哎，就能想象到当年这些封面长什么样啊。
嗯，哎，那个人肉叉烧包也是那个香港的真实案件嘛，我记得就黄那个黄秋生演的那个松鼠大侦探之前是不是做过这个案子呀？
没有，我之前是听那个艾文他们讲过那个
啊啊，我之前听、那个
嗯、他是那个叫八仙饭店嘛，
啊，对对对对对，八仙饭店，对对对，我记得之前你和哎是和葛腾他们聊的吗？有一期好像有聊到了这个啊，想
对，聊过他那个叫跟睡眠相关的那个电影，聊到了过他，
对，还有就是你们聊的那一期有提到了那个埃博拉病毒的那个导演，
对对对，那个是邱礼涛导演，
对对对对，邱礼涛导演，对。
我觉得再说回来，就是这个邓演成是吧？
嗯。
啊，从这个三级片啊，到奇案啊，到这种黑色的犯罪啊，确实是拍了不少。我觉得如果说这个，咱们之前比如说提到，假如说提到过这个王晶，他非常有商业的这种效率嘛。
嗯，
杜琪峰他可能会有一些各种作者的表达，但我觉得邓演成他绝对是一种在这个90年代这种最不掩饰这种黑暗面，我觉得他把这个暴力啊、恐惧啊，包括失控，真的是给大家去拍的就是不错的。因为我发现就这部，咱们今天说的这部这个巫术啊，就真的是这样，就是一切都是一个错误的荒唐的一个推进，然后一切都是一个错误的原点，就让我觉得，你比如说，你看老实人、小人物，或者是一些情绪比较脆弱的一些人，然后他们在家庭啊、金钱啊、尊严啊，都是一步步的被逼到了一个失控的阶段，他们很少说有一些什么英雄人物什么的。我觉得真的就是巫术，就是一个这个母题下极端的一个形态的表达方式了。
嗯，你看任达华演的程峰他弟弟想帮人家，郑则仕出头去，结果呢？结果是什么下场？你也看到了。
对对对，就是刚刚我觉得那个大专说的若沙哈，也是，94年哈，在这个巫术的后一年，这个巫术是93年，一个是奇案，这个犯罪这种黑暗的，
若沙他是那个吴一将在里面演的是那个变态杀手嘛？他是因为小的时候看着自己的母亲和别人偷情，然后被他父亲抓住了，然后呢，他父亲被那个奸夫一刀捅死了，然后呢，吴玉江的弟弟就是也被他母亲啊，他母亲穿着一身红色的睡裙把他弟弟也杀了。就当时我不明白，就是为什么要杀你自己的儿子呀？就当时我也不太明白这么个事儿，然后吴一将就因为这个事儿有了童年阴影了，结果就变成心理变态了，结果就他是在一个社会福利院，就里面都是那个弱智残障人士嘛，在那里面去做义工的，然后他在那里面犯下了好多那个凶案啥，这是这个若沙，因为我今天早上才看了看解说，我说这片子行了行，看解说就行了，我是不会看原片的。
有一个叫什么《杀人度假屋》，你看过吗？
没有没有啊，郑浩南演的呀。
对，还有何家驹老师，哇塞，你说这何家驹
啊，操！
还有印象吗？
有有有有，何家驹不是也和吴一将演的借种吗？不是。
这个叫什么？四大恶人哈，
对，
香港四大恶人。
对对对对对，我今天早上的时候跟小米我俩还讨论这个呢，然后小米说你说的这些我全看过，我说你到底在看什么东西？
对对对，因为之前我跟大川聊过《力王》嘛，何
对，
家驹在里边也贡献了非常精彩的演出哈，
嗯，对，他
而且马上在这个月的27号，何家驹老师就去世10周年了，多快啊，时间过的。
你要这么一说，我们今天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在录之前我才看见，就是梁小龙去世了，77岁，火云邪神，对，最早的成真嘛，就是比咱们上一代的父母辈儿他们看霍元甲成真的时候那版成
就
真
认
的
他
拍，对对对，
对，
就
就
认
认
他，
他。
对对，他演的，去世了，就是77岁，就今天的时候去世，应该是在这个月底的时候会在深圳的那边办葬礼啊。这些老一辈的艺术家不得不说啊，就是人家虽然演这种邪恶的人物，但是啥，但是人家这个演技真的，我觉得太强了，真的就是那种透过屏幕给我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行吧，那咱今天也聊差不多了吧？这个片子因为本身剧情比较简单嘛，所以没必要聊这么长，我觉得，
反正我觉得这个背后哈，也会有一些时代背景啦，包括刚刚我们提到这个什么，对，这个自卫反击战啊、越南啊，还有当年这个97前后的这些这个当时的一些背景，
时
我
代
觉
背
得
景
肯定
啊，
会有一些，对，有一些跟现在的视角下大家不太能理解东西，我觉得大家就当做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期听我们聊一聊这个一个比较离奇的、很好的剧本的这么一个故事吧。啊，虽然到后面我觉得它让我们记住，可能让我们俩有阴影，都是那个奇葩的这个剧情安排和这个对待儿童的这个杀害的这个残忍的过程。但是其余我觉得本身这是一个挺好延伸的、很好的剧本，就是有一种 如果他能拍得更久一点，或者是说他更有一些反转什么的，就有点疯狂石头那种感觉，就是连锁反应，
嗯，对，
啊，一步一步一步的，我觉得有点那个小苗头，但是哎呀，最后那个年代还是要草草的收尾，最后落在一个让大家觉得，哎呦，这事儿得狠啊，对吧？
嗯嗯，
得让大家觉得，有一个很好的强的记忆点啊，最后就落在了这上了。对我来讲有点遗憾。
它是一部标准的当时香港片长度，93分钟嘛，是吧？标准长度。而且呢，它里面我要说一个优点，就是说其实这部片子虽然说它被列为了就这种三级片，这种犯罪片、罪案片啥的，但是呢它里面的那些暴力镜头并不是说为了让你去看它才安排，而是说它这里面的暴力镜头都是有因有果的，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它只是把这个暴力镜头给你放大和写实而已，但是这个暴力镜头为什么会出现，它是有因有果的。就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觉得还行，就除了结尾确实那阵香港电影都那样嘛，草草收尾嘛，是吧？就这样了。反正这个片子呢，我觉得我们今天也就聊这么多就行了，就是其他的一些时代背景延展，其实我比较推荐大家有时间呀，去看看杜琪峰。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杜琪峰执导的，但是呢是杜琪峰在幕后做规划的一部片子，叫《树大招风》。我估计可能很多影迷都知道啊，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眼。那个片子讲的就是当时97香港回归之前，那个张子强、叶继欢还有纪炳雄这三大贼王的这么一个故事。而且那个电影拍的宿命感特别强，就有空可以去看一眼。因为我之前跟小米玩说抽空聊一聊这个电影的，确实挺不错，就是杜琪峰的导演的。嗯，
杜琪峰永远推荐，值得大家看。
后面吧，后面找时间把咱俩的这个阴阳路的这个事儿给落实了。
好好好，没问题啊，这个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因为阴阳路得有小20部啊。大家记住可能也就那么前几部，可能也就到了第6还是第5部、啊，就是有曾志伟那个版本，到后面几乎没什么名演员了。但是呢我们决定当然我都看完了，我想的是说到时候跟大川一块儿就把所有的都聊一遍，因为后面有一些的设定和一些巧思和他们的一些脑洞，其实到现在来看还是有一些好玩的，包括那时候他们已经开始玩一些穿越或者是一些平行宇宙啊，你想不到那个时代的阴阳路已经开始玩一些这些东西了啊。但是很遗憾，就是大家已经不关注这个事儿了嘛。包括我们之前埋的那个坑叫什么金宵大厦啊，就这种，
对，
我们都可以去，因为它里边牵扯了好多当地的这种民俗和童话故事和一些这种这种比较灵异的一些都市传说什么的，也是可以有好多延展的地方可以聊的。所以明年我们会有更多的合体。
对，因为我之前跟小米老徐挺早了聊了一期，聊的那期是清明特辑还是中原特辑我忘了，反正就聊到香港的一部剧叫《幻海奇情》，就是那部剧其实，对，那部剧有点像是那个《世界奇妙物语》，就是它一集一个小故事，而且里面聚集了很多的明星，有空可以去找来看一眼，也是挺老的一个剧了，每一集是一个小故事，挺不错的，叫《幻海奇情》。嗯，
好嘞，
行吧，那就到这儿吧。
好，那感谢大家收听，然后大家可以去关注原味电波，关注安全出口，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拜拜。